俄军即将到达一关键临界点，深圳市入不敷出，追回失业金，追新令扩散到香港，高层被追回奖金。中俄首次南海军演，美议员致函拜登，港机管局资助新航线，小恩小惠。四川自贡市百货大楼大火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睇两岸新闻，我是芬妮。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，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新闻内容。专家认为俄罗斯的军事力量很可能就快达到库存耗尽的临界点。17号网络影片显示，有人在俄罗斯莫斯科州一处火车站见到成排古董级 T-54 坦克正被送往俄军前线。 T-54 型坦克在二战尾声1945年问世，在1947年量产。外界认为俄军前线紧张，唯有动用早就淘汰多年的 T-54 主战坦克。经济学人16号分析指出，俄罗斯虽然能够通过伊朗、北韩获得弹药，但却很难再换前苏联时代遗留的重兵器，包括坦克、装甲车和火炮。随着苏制武器库存逐渐耗尽，现在的问题不再是乌克兰能否继续坚持下去，而是俄军还能够将目前的行动节奏维持几耐。经济学人说，虽然俄国已经进入所谓的战时经济状态，并将 GDP 的 8% 用于军事开支，但它只能够维持每个月招募25000名新兵，使前线部队人数维持在47万左右，以及增加导弹产能来打击乌克兰基础设施，但就没办法弥补坦克、装甲车以及火炮的惊人损耗。大多数评估认为，开战两年来，俄罗斯已经损失约3000辆坦克和5000辆其他角色装甲车。荷兰一家开源情报网站更加表示，目前有相片或者影片作为证据的俄军坦克损失数量是3235辆，实际损失数量明显更高。俄罗斯每年只能够生产约30辆新坦克，前苏联时期的武器供应链已经不存在，国际制裁更加切断了关键零件入口，不单止发动机、燃油加热器、高压电器系统和红外线影像仪等关键设备都库存耗尽，就连高品质的滚珠轴承亦都是问题。虽然可以用中国的替代品，但据讲品质不符合先前的标准，这些都影响俄国坦克供应。英国的国际战略研究所评估，俄罗斯去年交付前线的坦克中 85% 其实是将老旧型号翻新，包括冷战时期的 T-72、T-62 甚至更老的、甚至更旧的 T-55 坦克，被从仓库中翻出来清洁干净并重新喷迷彩，然后就被送往前线。此外，火炮亦有问题，俄军在北韩的帮助下有取之不尽的炮弹，但火炮炮管不够，目前俄罗斯只有两家工厂有足够设备生产炮管，每年产量最多100支，但前线就需要数以千计的炮管。华盛顿的欧洲政策分析中心、俄国军力分析专家卢森和瑞典东欧研究中心分析师戈兹都认为，以目前的消耗速度，到明年下半年俄军的坦克、装甲车等将达到耗尽的临界点。经济学人认为，估计到时普京对谈判停火的兴趣会大幅增加。俄乌战争令西方意识到中共的威胁，除了中共党魁习近平当面邀请普京一起制造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外，中共军队进入白罗斯，在北约边界展开联合军演，以及中俄在南海巡航并联合军演，都令北约和中国关系恶化。最新消息指，美国正是牵头与北约讨论没收中共在欧洲的一些基础设施，就好像欧盟没收俄国资产一样。独立时评人邓洛文在德国之声发文说，一旦北约这样做，北京可能干脆和俄罗斯结成军事一体化，与西方升级对抗， 中国周围咁多火药桶，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系可能嘅。而旅澳中国作家袁鸿兵对汉中国表示，其实习近平同普京之间事实上已经结成同盟，国际社会对此缺乏认知。但据中共内部人士透露，中俄已经达成一个对付西方的秘密战略协定，白罗斯和北韩先后加入，这种轴心国同盟是极其危险的。中国经济低迷，最新消息指深圳市甚至开始向市民追回失业金。美国之音7月16号报道，原本有深圳市民表示，自己的一个朋友去年被辞退，靠领失业金，加上在抖音做些小生意，日子还过得去，朋友也觉得有国家，因此并不焦虑。不过最近小红书、微博等中国社媒上开始有不少网友表示，领失业金的门槛越来越高，甚至有不少人被地方政府要求退还已领的失业金，其中尤其以深圳网友最多。例如小红书用户吴加班的代表者表示，深圳市社保局官网最近陆续公布名单，列出很多被追讨失业金的人，这样看来失业金发了不等于稳阵了，一旦大数据上查就会被要求退还。美国之音查询发现，深圳社保局由2023年5月起几乎每日都会贴公告，列出被追讨失业金的人名，其中已从2020年至2022年间领取失业金的人数最多。一篇微信公众号文章《失业金变严了》指，由2023年起，深圳就陆续有人收到社保局简讯要求退回已发放的失业金，估计是因为失业保险基金账面结余跌得太快，当局觉得要杀鸡儆猴，不能够再这么慷慨。深圳市社保局统计，2021年年底失业保险基金结余有102亿4900万人民币，2022年底基金结余只是剩下21亿2900万，到2023年官方停止公布年底基金结余。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所长刘孟俊认为，深圳2023年没有公布失业基金年底结余，可能反映官方对敏感数据的控制。此外，深圳是非常具有指标性的中国城市，连深圳都这样，中国其他二三线城市的经济可想而知。中国金融国企向员工追回工资奖金的做法最近扩散到香港。过去几个月来，中国光大同、中国华融等金融机构要求香港员工甚至以离职员工退还部分奖金。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，中共中央巡视小组视察香港光大控股后，要求驻港部分高层退还不超过 10% 的奖金，涉及约 30% 的员工。香港本地员工亦包括在内，不单止被减薪、削减出差费用，还要缴回过去一年出差费的差额，部分高层被追回达1000万港元。中国经济持续不振，政府首先向金融业开刀。在大陆，年薪超过290万人民币上限的，要退还2019年后超额的工资奖金。陆媒第一财经报道，去年至今年11家上市银行要求员工退还工资，超过4000人受影响，追回4329万人民币。南台科技大学财务金融系助理教授朱岳忠对自由亚洲表示，中共政府在国内反向讨薪的钱都不够用，才会令政策跨境到香港。现在只是针对中共国营的银行或企业在香港的分支，可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，但做法必定会引起香港人惊恐，他们会担心接下来会做什么来对付香港人。朱岳忠指出，中共公布今年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只有 4.7%， 低过市场预期，这些都说明中国经济确实有问题，亦确实缺钱。台湾教授协会会长陈利普表示，香港是奉行商业信赖原则的地方， 追回奖金和薪水明显违反契约。这种做法一经扩散，恐怕会影响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形象。香港不再是东亚最高薪的金融服务人员从业的合理场所，或者他们就转去新加坡、东京。7月17日，中俄结束了为期三日的海上实弹联合军事演习。这次军演在南海展开。与此同时，美国政界敦促政府明确对菲律宾的安全承诺。综合媒体报道，中俄第四次联合海上巡航在15号进入南海，随即中俄在南海展开海上联合2024军演。这个亦是这个联合军演启动12年来第一次选择在南海展开。而且这次军演内容更包含实弹炮击摧毁假想敌。中俄连续两场重要军事任务都将南海作为焦点，总共约10艘军舰同时集结南海，令印太局势再添不确定性。眼见中国对南海邻国不断施压，7月12号，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高层成员吉姆·里斯和参议院军事委员会高级成员罗杰·威克联名致信美国总统拜登，要求他立即对北京在南海针对菲律宾的升级行动作出回应，拿出一份由五个大楼和国务院制定的军事、外交和经济完整应对清单。两位参议员表示，美国必须以明确而且具体的方式表达对菲律宾的支持，如果做不到这一点，人们就可能会认为我们不愿意履行双边承诺。港府7月16日宣布具体方案，希望吸引航空公司到香港开设新航线，但有评论指新方案只是小恩小惠，机管局目的是为向政府交差。据自由亚洲17号报道，港府推出的方案是，如果航空公司推出新航线或增加航班，无论货机定是客机，每班可获得1万至2万元港币财政奖励。以每日一班的航线为例，每年可获600万至700万港元补贴。机管局机场运行副行政总监方瑞文说，政策主要目标是刺激欧美长途航线，但目前航空公司申请的全部是短途航线。财经评论员利世文认为，机管局每程机给2万元奖励，其实就是买两张机票的钱，这个不足以诱惑航空公司增加投入。可以提出这个是由北京到港府再到机管局层层加压。利世文表示，非短途的廉价航班利润较低，容易出现财政需要。大型航空公司以逐幅网络模式经营，香港疫情时封闭太耐，部分欧美长途线已经转往东京、首尔或区内其他城市，重新建立枢纽地位并不容易。拜迪和卡塔尔当年用非常多的资源提供很多优惠，才建立航空枢纽地位。四川省自贡市九鼎百货大楼17号晚突然起火，到当晚10点，官方通报说明火被扑灭。到18号凌晨3点，官方说救援结束，共造成16人罹难。网络图片影片显示，大楼内冒出黑色浓烟，网民讲述消防水喉由1公里外的河入面抽水去救火。商场对面就是自贡区政府和高新区管委会。当地网民说，大楼共14层，一楼到四楼的商场已经倒闭荒废，5楼到14楼有桌球馆、舞蹈教室、办公室等。还有人透露，地下1楼有超市，6楼还有电影院。出事当日是暑假及上班族工作日，相信楼内应该有不少人。消防部门通报说，当晚8点50分火势得到有效控制，救出75人。官方通报说，初步调查大火应该是由施工作业引发，详细情况仍待调查。好了，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多谢你的收看，下次再会。